这三个问题呢，是第一，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第二，谁可以决定应该有多少钱，第三，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些钱的数量。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逻辑线。首先想请 Will 老师介绍一下提出这三个问题的背景，你是怎么想到这仨问题的，或者你想用这三个问题来解释什么。
如果说针对货币灵魂三问，假设第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多少钱，假设有三个答案，那第二个问题谁说了算，也许有两个答案，我们不管它啊。第三个问题如果是怎么达成，也有两个答案。那么我们举例而言呢，就是三乘二乘二，也就是说世界上也许有十二种货币体系可以存在。我说我有一把尺子，别人量尺子量出一厘米长度的东西呢，在我这把尺子量出来是五厘米，所以我这个尺子会比别人好。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可笑的一个说法？
自欺欺人耻。
对呀、啊，这就是自欺欺人耻嘛。但是货币的通胀的危害性理论不就来自于这个吗？我把每个人的名义财富全都乘以十，发出那么多货币来，就是我们好像每个人的名义财富都增加了十倍，但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实际上货币的通胀放水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货币应该跟财富有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不能刻意改变它的数字来影响财富。
就是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呢，大家可能没有一个定量的方法，或者是说不像现在联储对于这个货币供给量它还有一些定量的指标，之前是纯粹是定性，而且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出现了社会崩坏的极端现象你才知道，哦，这个是货币太多超发造成的，或者是货币太少超发造成的。
所以他必然要提一句，说那些都不想要枪的人，那你们自己该找倒霉去吧。你能理解这意思吧？就是说你都不想拿枪保卫自己的自由，你还妄图获得安全，那这个我们不搭理你，这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他是以此来论证他这个征税武装民众的这个合法性啊。但是所以这一句话它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场景。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理两开花。我们今天又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源头也是最近的市场呢，以及整个行业都进入了一轮算是新的考验吧。从去年的高点开始，我看了看截止录音，其实整个 crypto 市场如果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已经是进入了熊市。上个礼拜也有很多文章，比如说红杉资本也说大家要进入寒冬，或者已经开始过冬，YC 也对创业者做了过冬的说明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都觉得熊市比较适合深度思考，因为也没啥好 formal 的了。但是思考的话具体深入到哪一层，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决定了我们下一次能够坚持多久。 Will 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但求好事莫问前程，如果我们要对好事有信心的话，可能也需要自己的基础足够深。今天呢，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加密领域或者整个 crypto 领域呢再深挖一下，再深挖到地心，讨论一下整个相关的货币体系的运营逻辑。因为呢，整个 crypto 的行业其实自从2009年比特币出现以来，大家对于货币运行原理这件事的争论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我们也看到币圈出现了大量的货币学专家，但是肉眼可见呢，虚拟世界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货币理论其实中间隔了很多很多的巨大的鸿沟，到现在为止十几年了也并没有弥合，甚至出现了很多付诸实践的悲剧，那最后一次可能就是 Luna 了。我其实个人觉得数字货币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颠覆现有的主流货币理论，甚至可能连一些新的实质性的挑战可能也都没有。但是这个呢是今天的主要的讨论的问题， Will 老师可以反驳我。无论如何，数字货币它确实揭示了很多对于传统框架的反思，所以呢 crypto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实验，它的冲击作用其实可能更多是对现有框架的反思而不是颠覆。而且这些年的这个主流的货币银行学实在也是缺乏想象力，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现象好好的解释一下。但是呢，主流货币理论依然对现实包括对目前的 crypto 世界的这个范式还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解释性的。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件，或者说很多币圈的质疑啊、批判呢、啊，或者是打倒美联储等等的一些声音，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对货币体系的运转逻辑的一些误解，甚至是完全不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打算呢和 Will 老师用三个灵魂拷问，也就是著名的韦氏货币灵魂三问，来试图弥合一下主流货币理论和这个大众媒体之间的一些鸿沟。那这个货币灵魂三问呢，其实首次是出现在我们对元宇宙的一个讨论的节目中。那这三个问题呢，是第一，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第二，谁可以决定应该有多少钱？第三，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些钱的数量？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逻辑线。首先想请 Will 老师介绍一下提出这三个问题的背景，你是怎么想到这仨问题的，或者你想用这三个问题来解释什么？
好的好的，谢谢小跑。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最早的背景是说，从中本聪08年底09年初发了这个论文之后啊，形成了区块链数字货币的这么一个行业，好像一夜之间啊，货币体系这套东西啊成了一个显学，就至少在这个行业里几乎是人所共知，人人必称货币。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们以前做银行金融科技做了很多年，其实对这个方面是很熟悉，但是确实没曾想说整个一个行业甚至是社会大众都越来越多的关注货币理论。同时呢，也确实是伴随着世界各国的这个不管是 QE 啊还是什么 M2 的超发呀等等这些现象吧，就是货币越来越成为了显学。从这个角度来讲，聊聊这个话题应该是不错，这是第一。第二呢，中本聪同志他的这个论文呢，本来标题不是叫做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嘛，按理说是一个纯技术的一个创新，结果呢没想到呢，他的这个比特币创世区块当中呢，一上来就是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明显这个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嘛，就是要来挑战现代的这个货币体系它的运行的不合理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这个区块链数字货币圈子把这个货币理论提到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一个成为本圈子的一个理论基础的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明显的是跟传统的货币理论好像要产生冲突。我的习惯呢很简单，就是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那不好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编框呗，我们就创造一个思想框架，这个框架是比这两个争论更高一层，也就是说这个框架用来分析这两种理论或者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相当于是这个框架的不同的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是这个框架的现实的模型，有一点模型论的这种理念。所以我是这么想，那么通过这些年反复的考虑呢，最后就总结出来所谓三问的这个概念。我是觉得三问的这种模式其实它不是最典型的，就是针对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向的这么一种所谓第一性原理的思考方式嘛，就像我们说的人生三问似的，你是谁，你从哪来，你到哪去，就这个意思。包括你可能还记得最早咱们跟刘院长聊数字人民币的时候，当时我不也提出过三问嘛？第一，你不同银行的钱包是不是长得一样？第二，你密码丢了谁能给你恢复？第三，数字人民币有没有限额？通过这样的问题呢，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对这三个问题有答案，其实就能够了解数字人民币的底层的运行逻辑。所以我想的货币灵魂三问也是这个目的，希望能够有一个框架，让不同的货币体系货币流派其实都能够容纳在这个框架当中，不同的体系和流派只是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的答案。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点儿的比喻，就是说稳定币不是有个二乘二的矩阵嘛，就是一共四种可能性。那实际上我们想啊，如果说针对货币灵魂三问，假设第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多少钱，假设有三个答案，那第二个问题谁说了算，也许有两个答案，我们不管它啊。第三个问题如果是怎么达成，也有两个答案。那么我们举例而言呢，就是三乘二乘二，也就是说世界上也许有十二种货币体系可以存在，那就是由这三个问题衍生出来的。那么也许这十二种货币体系当中有一个是最合理的，或者有三个是都比较合理，甚至运行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觉得有利于帮助大家来聊这个话题了。总体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回答太有理科生的感觉了。对于像 Will 老师这样各种理科生的背景，尤其是对数学有很深造诣的人，容易把这个世界按照矩阵的方式来看，不像有文科思想的人就动辄就去哲学层次来讨论大家的理念问题。但我其实也很同意，稍微数了数，自从比特币出现，其实跟它相关的很多理论，不管是哪个领域，大家都会拿来东凑一点西凑一点来解释某些问题。比如说有用 MMT 解释的，有用这个奥派经济学，还有哈耶克非国家主权货币，也有试图从传统的这个货币银行学体系进行分析的。但大家其实分析来分析去，都是各自建立在自己已经堆得很高的一种逻辑的理解上，并没有抽丝剥茧把它深挖成三个最基本的，或者说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来讨论。确实是这样。那干脆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三个问题如果是最深入的灵魂拷问的话，那我们看看这些问题到底有多少解，或者说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这样我想先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保证我是不是跟 Will 老师的设计理解到位。这个问题我的感觉应该是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世界大家到底有多少的货币供给量才能够支撑整个世界的经济。像通胀啊、通缩、超发、放水等等这些词儿，我们其实近年来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不管你在什么圈儿，就像刚才 Will 老师说的，都能讲上一两句。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它背后相关的，或者以及跟他们相关的讨论，归根结底背后还是对到底有多少数量才合适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应该到底有多少钱，应该有多少的货币供应量。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数字，现在全球到底应该有多少钱，昨天晚上查的，但是没有最新的数据。大概全球的货币供应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是一年半前为止，全球广义的货币总量是全球 GDP 的140%，也就是说一倍还多一半。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因为没办法找到具体的数字，所以说如果说按照去年的全球 GDP 总量是 94 trillion，94万亿吧，乘以大概1.5倍，就是大概150万亿美元。的全球的货币供应量。所以呢，就是现在大概全球有这么多钱，但如果你跟它全球的 GDP 的经济总量来比的话，它明显是多出来了。但是我又换了一个角度想了想，我看了一下它那条线，这条线呢大概1960年的时候，它是相当于全球的广义货币总量是相当于全球 GDP 的 50%，然后它从60年开始就大概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尤其是最近10年，不精确的看，我只看那个图的线，大概近10年翻了4到5倍。这个数字不精确，我只是从图的那个增长幅度来看。我看到这里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可以有无限多的钱，那我们如果可以有无限多的话，它的取向是越来越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或者说，如果它不应该有这么多钱，那它应该有多少钱，这个曲线才是一个正常的线。它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它是把全球的国家分成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的货币供应总量和各自的这个国家 GDP 相比，低收入国家大概是 GDP 的24%，高收入国家是平均143%，美国是111%，日本是280%，也就是将近3倍。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现在全球如果说从总量来看，似乎是跟自己的 GDP 相比是多了，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显然是发达国家它比较多了，而低收入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它比较少。不知道 Will 老师首先对我们的灵魂三问的第一问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以及我刚才从这个角度分析是不是理解到了这个问题。
对的，完全没错。我觉得所谓第一问其实就是指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这件事情的一个合理的判断依据或者指标是什么。我觉得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就特别好，假设我们以 GDP 为一个判断依据，那么现在是 GDP 的 1.5 倍， 1.5 倍是不是多了呢？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回答，对吧？因为如果2倍是合理的，那 1.5 倍还少了；如果1倍是合理的，那 1.5 倍就已经涨了 50%。那这个问题怎么判断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第一，美联储现在正在加息缩表的周期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得出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美联储认为现在货币多了，因为它要缩表嘛， 缩表就是货币要减少，加息我们不说了，那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等会儿我们讲到第三问的时候就会说到加息的作用，但是我们就说缩表很简单，就是货币减少了，就这么简单。当然这跟第三问其实也有关系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站在 1.5 倍 GDP 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得一个结论，就是美联储好像都认为现在货币是有点多了，要减少一点。所以可见货币的多少这件事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你看美联储它做出的这个动作，它对于整个今天的金融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的原始的判断是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它认为货币多了吗？所以我想货币的多少其实是整个这个货币体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它的经济学层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比如说以 GDP 来为例，从货币流转的理论来看，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1960年代，其实整个的货币是 GDP 的50%，但实际上 GDP 就体现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当中的这种支付关系的发生。那为什么只有 GDP 50%的货币能支撑这个数量的 GDP 呢？是因为货币在不断的流转的，也就是并不是说一块钱 GDP 就一定要有一块钱货币，因为一块钱可以流三次，流转三次，它其实创造了三次的 GDP， 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货币的流转的一个模型。那是不是50%就够了呢？那如果是80%，是不是就能让 GDP 增加的速度更快一点呢？所以最后问来问去，核心就是一个问题，货币到底有多少才是最合适的？就这个问题就会变成这样，多了和少了是不是都有问题？那这不就牵扯到我们现在最主流的两个概念，就是通胀跟通缩。其实所有人都认同说太多了也不好，太少了也不好，这其实是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太多了也不好，太少了也不好，所以可见多少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那问题的通行的答案肯定就是适度，
不多不少。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跟没有回答一样吗？什么叫适度？你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适度就好，我们讲的开玩笑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嘛，对吧？就是你没有回答出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总体上来讲，实际上为什么会有三问呢？就是第一问的这个问题，我总结为就是它是货币的经济学的本质，它当然不可能脱离另外两问而独立存在，因为脱离另外两问这个问题肯定也回答不利索。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们看到的是为什么会有多少的这个问题呢？是回到货币的本性。我们经常说货币是所谓什么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手段，大概就这三个吧，其他的说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主流共识，至少这三个是。那首先价值尺度这件事情本身就印证我们刚才说的话，肯定是最合适，就是适度比较好。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说一个尺度的话，我说我有一把尺子，别人量尺子量出一厘米长度的东西呢，在我这把尺子量出来是5厘米，所以我这个尺子会比别人好。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可笑的一个说法？
自欺欺人尺。
对呀，这就是自欺欺人尺嘛。但是货币的通胀的危害性理论不就来自于这个吗？我把每个人的名义财富全都乘以10，发出那么多货币来，就是我们好像每个人的名义财富都增加了10倍，但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实际上货币的通胀放水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货币应该跟财富有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不能刻意改变它的数字来影响财富值，这是第一。第二，货币作为价值储藏一样的，我们从一个个体的视角来看，我应该有多少钱，这不用回答，这肯定是越多越好嘛。如果你这么认为货币是价值储藏的手段，那这个世界也是货币越多越好啊，因为货币越多不就是价值越大吗？那这不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吗？其实货币的所谓价值储藏手段只是它单一的一个侧面，你不能把货币等同于价值，它只是价值的一个衡量，一个尺度的一个概念。所以货币的价值储藏手段是个体视角，不是整体视角。整体视角而言，货币的价值储藏手段这个概念其实没有意义的。第三点，货币的交易媒介，这就回到刚才说，为什么大家习惯于用 GDP 的这个指标跟货币去对比，说我这个货币量现在是 GDP 的 1.5 倍还是 0.5 倍，好像决定了它的这个哪个更合理。那是因为它充当交易媒介的手段，而 GDP 实际上是来自于整个经济活动当中这个交易过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啊，好像货币又跟 GDP 有一个合理的关系是比较对的。我们就能看到说啊，货币好像你到底是跟全世界的资产的比例有个关系好，还是跟全世界的 GDP 有个关系好，还是跟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心理预期，就是我的钱越多越好。从个体视角来看，这些答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提出第一个问题，货币有多少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了解货币本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这里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大家就会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简单。第一个问题就是 MMT， 你刚才有提到，说实话 MMT 的逻辑大致相当于说想有多少就有多少是最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反正我政府我就管我这个国家要经济发展，因为钱少了我就来，钱少了我就要印。所以 MMT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概就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是最合理的。这个其实有些货币理论也多多少少滋生助长了这种倾向嘛。比如说这个认为通胀比通缩好的这一派，他们就典型的这个理论嘛，就坐直升飞机撒钱是最有效的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方式，相反通缩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万劫不复的这么一个灾难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 MMT 理论就是这样。另一头呢，偏古典派或者偏哈耶克，或者说以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比特币派为代表的，说哎，2100万定死了，就这么多。当然了，因为它小数点后边还有8个0啊，所以也还好，反正就这么多，哎，这个是最合理的。那大家说这是另一个极端，这跟金本位一样嘛。上次我们聊过，说如果你觉得某一个固定的数字是合理的，那就意味着它完全不体现整个社会这个经济的增长，或者交易的增长，或者财富的增长，这显然是另一个极端。所以最终我觉得结论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匹配一个经济活动的一个状况，不管是匹配财富的积累，还是匹配交易的展开，还是匹配生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关于世界应该有多少钱的这个问题，它的答案就是适度最好。但是你看到无数的学派，他们答案都是不同的，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说第一适度最好，第二就算适度最好，他们对于适度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也不一样。
如果说这个答案的终极答案是无聊的，也就是适度最好的话，一样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转而争论什么叫适度。所以我想货币灵魂三问的第一问其实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其实大家的核心矛盾在于关于什么是适度这件事的定义上没有达成共识，这个才是整个货币体系的差异当中最核心的地方。
我非常同意魏老师的想法，并且你的对整个的梳理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这个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它在以前大家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具象化，甚至没有想到它可能会有一个答案，或者说有一个衡量的指标。如果说我们这个问题的终极的问题就是在问你这个钱多好不好，钱少好不好，那钱多也不好，钱少也不好。但是如果说在很久以前，比如说在古时候，像宋朝啊等等，就是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呢，大家可能没有一个定量的方法，或者是说不像现在联储对于这个货币供给量它还有一些定量的指标，之前是纯粹是定性，而且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出现了社会崩坏的极端现象你才知道，哦，这个是货币太多超发造成的，或者是货币太少超发造成的。刚才王老师也提醒我了，其实我们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嘛，钱太多会怎么样，或者是钱太少会怎么样。钱太多大概率就是出现通胀的情况，最后的结果也是社会秩序或者社会经济秩序的这个紊乱。极端的情况呢是比如说滥发的故事，古今中外也都从来没断过，比如说元朝的灭亡啊，大明宝朝密西西比泡沫等等，什么魏玛政府等等，包括现在最近的委内瑞拉，其实大家从很多渠道都有了解到。比如说元朝的灭亡的一个直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变钞钱太多了，那么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红巾起义。但是这个扯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那个年代呢，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定量的方法来能够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而往往是到了一些你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或者是从后面看来可能才是因为钱太多或者是太少 造成的。开始的时候，魏老师论述的前一段讲到了这个货币流转的这个问题，比如说60年代的时候，全球货币供给相当于 GDP 的 50%， 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流转。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宋朝它经常发生很多钱荒嘛，当时其实整个宋朝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它其实既有纸钱，就是交子和惠子，也有这个铜钱，它两个是同时并用的。但是呢，由于当年的北宋南宋的时候的惠子已经严重超发，所以贬值非常严重，但是铜钱就可以保值嘛，也就导致了在南宋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囤积这个铜钱，囤钱的时候呢，也就导致这个市场上大量可以流转的铜钱就少了。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如果说大家都囤铜钱的话，市面上流转的铜钱少了，那它是当年产生钱荒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考虑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的话，其实其中一大部分也应该考虑到货币流转的部分。
你说的这个非常好，正好我就是想借此机会说一下为什么这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说，钱多与钱少它最核心影响的还是人的这种心理预期。从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如果这个社会钱明显的偏少，然后钱比较保值的话，比如说因为是金属本位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难以造假，而大家又都信任它，所以显然它也是物以稀为贵。那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影响人的心理预期，就是形成所谓持币惜购的这样一种心态，钱值钱了嘛，我就不愿意去买东西。但是你会看到说，这种心理预期它并不是必然，就像刚才说的，在1960年代，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是冷战开始了十几年，西方国家呢正是全民一心奋力向前的这个状况，所以实际上呢，它的整个的经济的活跃度是非常高，人民的这种心理幸福指数以及对未来的预期都会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从统计规律上来讲，当时的社会上的钱数可能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因为大家都对未来的心理预期比较健康，所以也都敢于花钱，也就加速了货币的流转。货币流速在货币理论当中是个很重要的侧面，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货币乘数的不足，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聊了。所以货币流转的速度对于这个经济活动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形成了错误的心理预期，未来会通缩，然后持币惜购会严重的抑制货币的流转速度，就是大家不花钱了嘛。那么货币的流转速度一下降，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会更少，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这是个典型的负向的正反馈，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货币学派的人才提出来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就这个原因。因为通缩可能它的这种正反馈的现象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可能比通胀更强，因为通胀带来的往往是另一个角度。正好我就也想借此机会说一下，就通胀带来的是核心的错误灾难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扭曲价格的逻辑。因为钱多了嘛，那你就会认为说一个东西它值更多的钱，你也认为它是正常的，因为你钱多了，你可能就会去买一些比如对你来讲不是必须的，或者说以前你没钱的时候不会买的东西。所以它扭曲了价格逻辑之后呢，它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商业模式。比如说很多公司不赚钱没关系嘛，股票还在涨嘛，然后说房子贵贵没关系嘛，那个两年以后还会更贵，我还能把它卖出去。2008年次贷危机就这么来的。所以通胀的问题呢反正也很严重，它是扭曲价格的逻辑。我想这一点小跑说不定等会儿介绍介绍你有什么抗通胀的方式啊，我们一块分析分析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逻辑。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通缩和通胀都会给社会带来很负面的冲击。所以到底有多少钱才是适度这件事儿，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后边我还会重复一个例子啊，这会儿先举出来。所谓澳派，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澳派的这个有人转贴了一下，就是典型的澳派的说法。他们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钱应该比经济活动啊所需要的东西稍微少一点。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现在付出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拿到那么多钱，或者说你会为未来，因为未来的这个经济活动你还要有更多的投入，所以你可能现在会去更多的去储蓄而不是立刻消费。如果你把你的钱储蓄而不是立刻消费呢，它其实就意味着 有一部分钱是退出了流通消费的这个领域嘛，但是你的经济活动你仍然在天天干呀。所以实际上他们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流通的这种货币总体量比这个经济活动的增速要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可能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他强调储蓄嘛，因为现在的货币学派肯定不强调储蓄，希望强调消费，强调投资。但是问题来了，那少多少尺度是最好的呢？仍然是没有答案的嘛。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少的太多就是通缩了嘛，它就会形成大家对于这个钱更加值钱不想消费的心理预期，那其实社会就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少的太多又不行，哎，那少多少算是最合适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货币的整个运行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经济学层面的最核心的意义。
非常对，刚才魏老师提到预期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第一问来讲，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钱，以及钱的数量适度，什么样才算适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预期的问题。就是像刚才魏老师说的，我们对于通胀和通缩的预期，这个预期它是会扭曲整个的经济行为的。如果说是有通胀的预期，大家都觉得未来钱会越来越不值钱，通胀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改变很多我们自己的行为，包括整个经济中企业的行为。那企业就会试图把自己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那如果他觉得这个通胀会持续很久的话，那他可能会长期的做这个转嫁的行为，甚至自己的生产也会按照这个来定，那么就会产生一些螺旋的效应，我们常说的牛鞭效应。在同一时刻，如果说只是这个企业自己的预期发生了变化，那也许还好，但问题就在于以企业为中心，它又会衍生的使它上下游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生态环境发生预期改变。比如说如果我是打工人，那如果我觉得将来的这个通胀会持续走高的话，那我要生活，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租房子，那我一定会要求我的工资要涨。如果说工资涨，人工成本又高，那么对于企业来说，那它的定价就要更多的转移给消费者，这就是一个螺旋。同样的，刚才这个魏老说通缩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南宋大家都喜欢囤铜的这个情况，其实当年的这个宋朝的这个货币发行量，或者说铜钱的这个发行量，其实并不短缺。宋代的这个朝廷它投入市场的货币总量是非常庞大的，基本上是明代300多年的货币铸币的总量还不及北宋一年的铸币的货币，所以说它当时的这个货币供应量是完全能够满足市民的这个交易的需求的。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大家的预期是非常的down 的，他对未来的预期，包括这个朝廷超发这个交子和汇子，你会觉得未来的预期越来越往下走，或者说你手里的纸钱会越来越不值钱，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弱币驱逐良币，那我一定要试图囤积一些我认为值钱的东西。正好这个铜钱的铜在当时是有实际价值的，那相对于它这个铜钱这个面值的价值，它是大量的低估的，可能会联系到我们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谁可以决定发多少钱。这个其实也是整个预期的互相反馈，也给了就是当年的政府的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他看到大家都开始铜钱，那他会觉得自己发的钱不够，所以他又会大量的发铜钱，但是他发的这个铜钱的面值是不变的，或者说它面值是会数字会越来越高的，因为它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大家都把这个铜囤起来了，也就导致它的这个铜的实际价值和它作为铜钱的这个面值发生了巨大的偏差，那最后就导致这个交易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经济也停顿。我觉得这个魏老师提到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预期可能在这些灵魂三问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维度。刚才魏老师提到这个通胀的问题，我们找机会下次再详细解释，就是如果说抗通胀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嗯嗯，好的好的，正好在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之前，
不然的话就跑题了
回应你刚才说的，其实就像宋朝的这种模式这样啊，我们其实已经隐含着带着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政府吧，他呢当然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他是有权决定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钱的，但是他决定的这个钱数呢，其实是依赖于一个金属货币。那金属货币嘛，当然受到这个金属总量的限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有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依据。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政府，他当决定采用这个问题是用金属货币作为答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印多少钱都没用，因为他印多少这个金属货币的话，大家都会去囤积它，它不取决于你的这个政府主观的决定印这么多钱的这个前提，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金属它就有这么多，然后它的价值就在那儿。如果用我们刚才组合理论来去讲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有权决定这社会有多少钱的人，他采用金属货币作为货币的一个支撑的话，这个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就是没有意义，就是它使得它对于货币决定权这件事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金属已经决定就不用你了。
金属已经决定了，所以你就没用了，所以你才会发现说越往现代社会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央行再会去决定用金属去做货币了，否则的话那就是金属做货币就好了，还要你们干嘛？你们就不用管了。那金属有多少就是多少，该通缩吗？当然还是通缩。通缩也不是你的责任，因为你也管不了，你也造成不了通胀，因为金属就在那儿。如果我们用刚才说的，比如三乘二乘二这十二种来讲，那么由政府或者由货币当局决定采用金属作为货币的这种选择，就在人类历史上就消失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十二种当中，我们先不管最终怎么达成，前两个这个组合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最终我们应该会从这三问的答案当中去剩下几个，这三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是相互兼容的，所以这个货币体系是有可能存在的。这是我觉得我们问这三问是可以达成的这么一个价值。
对，找交叉点。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二个灵魂讨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谁能够决定应该有这么多钱。我还是先非常简单的讲一下我的理解，魏老师评论对不对？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是在问这个货币创造的主体应该是谁。我大概想了想，也就是这几个选项我们可以做排除法。这个货币创造的主体它是不是应该是政府，或者还是应该是央行，或者还是应该是私人银行，或者应该是社区啦 community 啦，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应该有这么多钱呢？我简单做了一下排除法，就首先应该是政府嘛，那肯定不行，历史上的教训汗牛充栋了。我们上次 AMA 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也提到了南宋这个杜蝶的例子。杜蝶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水浒传的话，那个裴如海他收买胡头陀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出点钱我买个杜蝶，然后你去当和尚吧。这个杜蝶呢其实就是当时就是南宋朝廷发给和尚的一个出家凭证，或者叫做身份证吧。那上面基本上有什么俗名啊、籍贯呐、出家的寺院等等，就是这个东西可以证明你可以去当和尚。这么奇怪的东西，当年是被南宋朝廷用来当成货币来发行的，或者说当年发钞的补充。因为当年确实是宋金宋蒙战争不断，军费长期就是很高，然后财政也爆表，所以贾似道他是决定了改革农田，改革这个公田，从这个富户的手里买土地，然后一部分出租，一部分作为公田充公。无论如何呢，他只是想用一种这个土地的手段来缓解一下财政。但问题说他要买这个土地要有钱，但当时这个南宋政府又没有钱，所以他就直接印。印的问题在于大家已经对这个朝廷不是很相信，所以说卖家不接受，于是他就把像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杜蝶之类的，也都当作钱，当作货币来发出来，然后用它来买田地。但这个杜蝶当年还确实有点用，因为南宋当年的时候当和尚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不用交税，你可以不用付徭役，你还有补贴，所以当年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帮了南宋朝廷很多忙吧。然而其结果大家也可以看看历史上的情况，它并没有什么用，而且还会把整个经济的秩序弄得越来越糟糕。这只是一个例子，这古今中外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法国还是英国，大家看到这种例子，就是由于政府的滥发以及超发造成恶性通胀，或者说造成一些不可管理的风险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这个东西成立，它也是为了规避政府发钞的这项权利带来的一些非常糟糕的结果。如果由政府来发行或者负责这个到底是谁来发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历史已经有过政府不靠谱，已经有过非常漫长的探索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又想到了刚才王伟老师提到的这个 MMT。因为 MMT 的主流观点呢，其实它相当于是坐时光机回到了从前，它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信用货币体系倒退到了之前政府可以通过发钱来支持战争的那个时代。因为它的主流观点就是说，一个主权货币发行过，你的违约风险是为零的，政府的支出从来不受任何的限制，卡恩斯的财政约束也是一个莫须有的约束，因为政府永远有能力支出，就和政府永远有钱去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 MMT 虽然看起来它叫现代货币理论，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倒退吧，它回到了我们没有央行之前的政府可以随便发钱去支持战争的那么一个年代。所以 anyway 就是排除法，第一，政府不靠谱，大家很难约束它，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去约束。然后第二呢，它来发钱也不太可能支持整个经济的生产活动，因为它不是干这个的。那如果不是政府的话，这个央行和银行可不可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问题可能会涉及到你可能会把整个这个货币体系央行银行的二元体系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梳理。在这个魏老师给大家梳理之前，我自己是觉得央行银行来负责发行，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模式，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是比较科学可行的，就是毕竟银行它也是一个经营性企业，用银行创造这个存款来发行货币的这么一个模式呢，它也是要遵循自己这个市场化原则的，它也要判断风险，有资本金的约束。当然了，这个私人银行如果是全部负责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发行量也是不靠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有央行的一些机制来保证，对它做一些约束，那可能是比如用这个超额准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觉得魏老师一会儿会有一个详细的梳理。我个人觉得目前来看呢，可能央行和银行来负责这件事还是比较可行的，相对来讲比较科学，但是之后会怎么样不太清楚，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开头魏老师提到过的，中本聪当年发行这个发明比特币的时候把那句话写在区块链的第一个 blog 里面，意思就是这样，它最大的问题是会带来影子银行等等类似的风险。那08年危机其实就是这个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它存在一些缺陷，如果说出问题的话，有可能是银行的一些非实体经济类的货币创造的机制出了一些问题，有可能导致一些金融的崩溃，或者说经济受到阻碍等等，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不是政府或者说银行央行这个模型将来会出问题的话，那至于未来有什么更好的模型，这个我还没想好，这个需要 Will 老师来开脑洞，我大概的理解。
好的好的，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对而言简单清晰一点，为啥？因为是问谁嘛，那谁可能一共就三种或者五种，然后列出来一个一个看，这个模式是肯定 OK 的。我想呢先从这个问题的本质或者背景来说一下，首先必须假定刚才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货币总量适度是最合适的，我们只不过是针对于什么叫适度有所争论而已，不同的人对适度的判断不同，自然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谁是那个最合适的决定多少是适度的人。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这三个问题里边的第二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居于问题的核心，同时呢我想给他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回答的是货币的政治学意义或者说制度意义，因为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多少其实是货币的经济学意义，而由谁来决定，我认为其实是货币隐含的背后的政治学意义，说白了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政策制定权的问题，就是印钞权的问题嘛。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回答说，这个世界上谁最能够决定什么叫适度，然后谁的行为真正更容易达成这个适度。刚才你有提到说政府这件事到底靠谱不靠谱呢，从 MMT 的角度来讲呢，他这个理论来讲我觉得也有一定靠谱程度。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政府很多人就是把它狭隘的理解为一个比如说一个公司似的，就是一个国家吧，类似于一个公司，那政府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也许总理或者总统是 CEO 嘛，类似这种。如果你是这么狭义的去理解呢，那政府在运行着这个公司，他当然知道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所以可能就由他来去决定多少钱最合适，这是有道理的呀，因为政府知道自己的人口，知道自己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一看经济不行了我就多印点钱来刺激，甚至说最典型的 MMT 一个分支理论，就是我给全民提供一个基本收入嘛，这其实本质上是落在 MMT 的大框架里边的一个小选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政府有没有合理性呢？当然有合理性，因为你从他管着这个国家的角度，那它是有合理性，但是它到底是不是最适合的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政府它对于国家的经济掌控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效呢？如果它的掌控最有效，那这世界上还会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吗？就是政府说了算呗。你如果认为计划经济不行，市场经济才好，那怎么能又认为政府印钱最好呢？这不是很可笑吗？就是左右打脸嘛，自打耳光嘛。所以很显然这个逻辑第一不成立，第二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问题，政府它是一个实体，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体，它有它的私利的，政府的里边的官员甚至都有他们不管是潜力的还是经济的这种私利，所以让政府印钱如何避免道德问题，如何避免把钱印到自己兜里去的问题，不管是从社会经济宏观的角度讲还是道德的角度讲，政府印钱它是面临这两个问题，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看来不合理性大于合理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先不说央行商业银行，这个肯定放到最后说，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也是灵魂拷问，比特币的总量是谁决定的？我不卖关子了，两个答案，第一，中本聪2100万定死了，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不能改。好，那什么意思呢？你承认什么呢？天降伟人吗？对吧？那肯定是天降伟人啊，就是中本聪2008年定2100万，就2100万，我们人类今生今世都不能突破这个框架，那就是天降伟人。那我们干脆不如承认，我们世界上是不是慢慢不断江山代有人才出，永远能有天降伟人？他今天决定说这世界500万亿，明天下一个天降伟人出来掐指一算啊，已经2000万亿了，那咱们就照他来呗，这显然不合理。那 OK， 另一种可能性，其实这些年比特币社区都在讨论可以增发，为什么？因为比特币是一套系统，是一套软件，2100万不过是他逐年减半的一个算法在里边，大家估算出2100万，我从今年开始每个块挖出来奖励的比特币数乘以2，以后是不是就又增加了？当然不是变成4200万了，因为过去已经挖出1800万了，就不算了。就是说未来还剩下300万，那是我把它乘以2或者乘以10，那变成3000万，那加起来可能就4800万了，这也是可以的吧。那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共识决定的。如果我们说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都同意去改这个参数，包括比特币的 core team 也同意改这个参数，那是不是就能改了呢？可以改啊，没问题。所以比特币的总量也未必是定死的2100万，但是这问题来了，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同意增加这个数量，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改变了一个价值尺度的定义，就所有的人未来获得的比特币总数都增加了。如果我们把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看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决定把自己的财富乘以3，这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不是啥也没干吗？当然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可笑了，因为过去持有比特币的人，他们的财产其实受到了稀释嘛，绝不是平均分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样的决定看起来绝对民主，看起来绝对社群化，绝对去中心化了，但是它对于货币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我们刚才说了，从个体视角而言，货币有财富储藏的作用，它一定是越多越好。但是从对这个货币的总体持有者这个群体而言，货币的一个单纯线性的增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让人民群众投票给自己发钱有什么用呢？这不就这个问题吗？基本收入派。所以你看，搞不好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由谁来决定的这个结论，跟 MMT 的那个政府随便发，说不定就是一个极左一个极右，最终殊途同归了，
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要回到说这个，我是把它称为货币的政治本性或者制度本性，也就是我们要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好人坏人，就有一心向善也有包藏祸心的。你不是看表面说由群体决定或者由人民投票决定就是好事，然后由政府独裁决定就是坏事，他俩说不定是一回事。
是
这是货币的政治本性啊，我把它这么来称呼。 OK， 于是乎就引出了第三点，现代央行跟商业银行的体系。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基础的论据我们要放在第三个问题来讲了，我们现在就先简单回答这个问题。银行是通过贷款来创造货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句话我必须放在第三个问题去详细解释，不然在这儿就喧宾夺主了。我们现代的货币信用货币体系其实主体是由于商业银行在贷款过程当中创造的。这件事情就回到我们前面几期说的需求之锚，或者说货币的需求框架。也就是说，一个商业银行给一个个体贷款的时候，这个个体去贷款它是有目标的，我贷款去买什么东西，我贷款去做生意，或者我贷款去买房子等等等等，就银行能够给一个主体，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放贷，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不是说我闭着眼就愿意放给小跑5万亿，我大笔一挥也可以放，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 商业银行的放贷活动是跟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经济活动是紧密相关，甚至是100%相关的。因为我放款给你就是让你去做生意，就是让你去买房产，买房产其实也是为了你的住房嘛，你也是要用你未来的收入的钱来还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实际上商业银行是真真正正的那个全面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那个主体，它获得的是当前社会经济活动需求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它根据这个材料决定放出多少贷款来。就是我们前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所讲的，如果在上个世纪的工业化的年代，你说我要到一个银行贷款去买石油，因为石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但它又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所以如果我到一个银行贷款去买石油，银行会知道说石油挖出来一定有用，你不管是化工厂你还是什么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这个石油是最终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所以我贷款来支付你买石油的这件事情一定就是未来是可以有偿还的，并且是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促进作用的。我们要说其实商业银行的贷款是真真正正的匹配我们刚才说的适度那两个词的。我这里再举两个例子，第一，商业银行的贷款由于你一定是要去买某些东西，它贷出来的钱数恰好与当前社会的物价指数是正相关，当前一座房子是100万美元，那么你比如说我按揭我贷70万美元，他就放出来70万美元的贷款。如果说当前的比如说石油是多少钱一吨，你贷出来款就是买这么多石油，所以它跟当时的物价是完全相关的，这也是它融入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体系。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钱的流转是很重要的，钱作为交换媒介，那它当然跟当时的物质情况和价格体系有着完全的正相关，这一点商业银行也做到。你会看到说商业银行贷款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完美匹配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这个适度性，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强调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大家整天去攻击说什么货币多了什么什么少了，那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但是我们要想强调的是无疑认为商业银行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利或者说最有资格决定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的那个单位，这是大致的这么一个论述。而我觉得这个论述其实在人类社会几百年来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共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因素我们等会儿说，那就是大家对这个体系好像有了各种各样的不满。那这个不满是对于什么的不满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是对这个制度的不满我认为是完全没道理的，就是对这套体系的不满我认为是完全没道理的，它确实是对于很多其他因素的不满，等会儿我们要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套体系是非常合理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等会儿还要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它的负面，但是小跑先可以看一看这一点有什么想法。
非常精彩，为了不打岔我就稍微点评一点点，我们马上进入第二点。确实是刚才的那段话如果简单总结或者说有几个给我启发的点的时候，我听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启发点。一个就是像刚才魏老师说的，大家要明白我们是对什么有不满。那么2008年这个中本聪写在第一个创世区块中的那句话，它明显是对银行我们现有这个架构体系中的某些机制的一些不满，但是它却把它引申放大到了对整个这个世界的货币体系的不满，这个确实是有点放大了。这个币圈或者是说 cryptocurrency 的这个支持者，大家经常引述的就是像奥派等等的经济学，经常是拿这个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来支持为什么我们需要比特币，为什么要打倒美联储。其实人家哈耶克也没有说我要支持比特币，他只是说设想的是一种自由银行的竞争，他的框架还是在现在的信用货币整个这个框架之下，他只是想说我想要一种自由银行竞争，每个银行有自己合理的资产，然后可以发自己信任的货币，他只是说想增加一下市场竞争，那就会有好的约束。而且人家本人也是觉得央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因为商业银行自己的行为也会 导致商业周期等等问题。大家提出某些理念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为了显示自己的颠覆性，他可能要把一个局部问题会放大到整体问题。这个是刚才想到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现在想不起来了，算了，先不想了，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魏老师的第二点论述。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太好了，因为这正好是我第二点要覆盖的内容。
第二点吗？
对对对，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承认商业银行是最有资格说多少钱的人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个反面的问题，那就是商业银行也是个利益主体。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那这个利益主体都已经能够决定有多少钱，那还不高兴坏了，那就使劲来呗，那就是想多少钱就多少钱呗。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哈耶克并不反对私人商业银行，相反他是倡导私人商业银行的，因为它是可以有一种竞争存在。就像我们说的，香港的这个货币体系一直就是上古遗迹，
三大发钞行的，
对呀，它有不同的发钞行啊，然后在金管局那儿有多少抵押，然后反正你就印多少钱呗。这个其实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上古遗迹，
非常古早。
这个东西完全是哈耶克最支持的方式嘛？这三家银行印出来的钱长得还都不一样，那三张纸长得不同嘛？这是哈耶克最推崇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这个方式不是现在也在人类社会当中运行着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这就进入到第二个话题，这个利益主体，如果他的这种权利没有约束的话，那么他肯定也会有作恶的倾向。所以呢，就需要有个约束。问题是这个约束体现为什么？可能很快就要进入第三个话题。就以前呢，比如说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大致呢，大家可以认为说，好像是用黄金的储量去约束的，就是说我因为我美元一定能换成黄金嘛，大家一听，哦，这个有约束啊，可以，我就相信它了，这是一种约束。但实际上我们后来看到了，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崩溃了，说白了就是这个约束不靠谱嘛。其实本质上就这样。第二，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其实那种约束当初也是个伪约束，压根儿也约束不了。于是乎，到底什么是约束这件事呢，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上次也已经就聊过央行啊，以及全球间的这个巴塞尔协议这么两个东西来去约束的。因为央行的约束呢，我觉得比较简单，我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央行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一个全国的一个统一货币体系。这里边呢，确实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儿，香港这种货币体系呢，可能在一个大国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市场足够大足够复杂的时候，流转着三种钞票，那第一，这本来可能就有问题，技术上可能有点复杂，但这还不是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即便在香港有三种钞票，这三种钞票也是等值的，不是三种1:1.5:0.8的港元，那样的话这货币体系一定就崩溃了嘛，没有这个东西。实际上对于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而言，那么央行就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因为它维护的是全国各个商业银行之间货币的等值。这一点其实很多人很少强调，但其实它是现代货币体系的最根本的本性。哈耶克所倡导的竞争性货币或者说私人货币是不包括这一点的。文章里书里明确提出来说，
对对对，
私人货币之间是应该有兑换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私人银行才倾向于为自己的货币保值，这是竞争性私人货币理论的核心嘛。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能够有效正常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竞争性不等值的货币其实确实危害性也很大，它使得这个国家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社会难以形成统一市场。我跟你买卖货物签协议，请问那个合同的款项是以啥为单位呢？难道是38%恒生，25%汇丰，加44%港中银吗？那这个合同咋签？这个私人竞争的货币或者说私人银行这件事情跟哈耶克的理论不矛盾，但是如果要达到汇率都不同的这种银行体系的话，跟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实在是有点矛盾的。这一点客观的说，至少现在大家都同意吧，哈耶克的这种理想是过于理想化。我经常开玩笑用的那个不恰当的修辞法，奥派往往就是从反乌托邦走向了理想国。
我现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你理解了吧？对，就是他们明明是反乌托邦的，但是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过于理想了，就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的秩序方面的要求。这一点呢，其实我再说一段历史公案啊，就是经常有网上在传言，不管是哈耶克还是米塞斯，这个名言就是说，所谓如果想用你的自由去换取一些便利，最终你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便利，或者说用权力去换取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句式。然后这么一个句式呢，成了一段历史公案了。你去查哈耶克的文字吗？也找不着一个精确的对应。你去查米塞斯的文字吗？也找不到一个精确的对应。
结果发现是鲁迅说的。
哎，最后是以讹传讹了。
开玩笑。
当然了，事实上是有人说啊，这个咱们今天聊的有点多。这句话的句式呢，最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这我查开了啊，就是石海沟沉了啊。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那句话的原话呢，如果一个人用最基本的自由去换取安全的话，那么他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这句话呢是确实存在的，而且确实也被很多保守派奉为经典，奉为语录。这句话呢，它的历史背景也很神奇。它是1775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当时的他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州长写的一个通告。那个当时呢，是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这个自由民啊，跟周边的印第安人打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没建国呢嘛，你知道，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只有州。当时打起来之后呢，这个州议会呢就决定了说，我们要去征税啊，然后去给那些受到印第安人骚扰的那些自由民发枪，保护他们，让他们武装起来啊，去跟人家对抗。反正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大概背景就是这样。当时那个州长呢表示严厉反对，因为他大概觉得什么征税这种东西太不靠谱了，你知道，就不同意。然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说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这句话出现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上一句下一句跟这句话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大概的意思呢，富兰克林是想说呢，就是我们征税买枪给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你还是得支持。所以呢，这些想要武装保卫自己的人呢，你看我们这个法案都考虑到了，我们就是要征税给他们买枪以支持。在这句话之前呢，他就说了一句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我们理解他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哎，那些不想要枪，因为你想他的主张是我们要征税然后给那些人发枪嘛，所以他必然要提一句说，那些都不想要枪的人，那你们自己该找倒霉去吧。你能理解这意思吧？就是说你都不想拿枪保卫自己的自由，你还妄图获得安全，那这个我们不搭理你，这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他是以此来论证他这个征税武装民众的这个合法性啊。但是所以这一句话它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场景下，然后呢就被后世的保守派者奉为经典。就是哎，后边这个米塞斯、哈耶克大概都说过类似的话吧，可能也是有啊，就是他们可能在某些场合下也许引用过富兰克林的这样一种句式去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证明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就刚才我们说的，你不能把一切都交给政府，我们倡导私人竞争性银行。其实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初说这个话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说自己这句话会成为传世之经典吧。这我开玩笑啊，扯得有点远。我是想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如果想拿什么换什么，最后你既得不到什么又得不到什么，这个句式我们不能太极端的去看待它，就是变成一种非黑即白的一种东西。如果你采用这种极端主义思维，你就会否定央行存在的价值，你就会鼓励竞争性银行。就我们这个国家有100种钞票，他们互相的兑换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才是最理想的。那你就理想国吗？我盗用这个理想国这个词儿，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你这个跟乌托邦有什么区别呢？你认为这个社会如此混乱的一个货币体系，你认为它是好的，这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乌托邦。所以我们回到过来，就是这一点，我想说央行存在的意义，它的第一性原理。因为很多人都说央行存在是不是就是控制这个银行的道德呀，给他们制定货币之锚啊，或者监管他们的手册。其实我觉得第一性原理就一条，你要不要一个国内只有一种货币？如果你要一个国内只有一种货币，那么私人银行竞争性发钞就必须是被禁止的。否则每一个人都说我印出来的钱都是全国通行，那我肯定想印多少印多少。核心其实第一性原理是在这儿，所以央行所做的一切，它其实恰恰是 反过来，其实他不是去限制这些银行，他是为这些银行好。我现在用一个统一的监管者或者国家当局的一个权利来保证你们印出来的货币都是全国可以通行的，那为此你们必须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你们要接受监管，你们能印出多少钱这件事情我们大家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规则。当然了，后来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KYC 呀、反恐怖融资，那都是慢慢慢慢慢慢才发展起来的，那很多都是政府的要求，不是央行的要求。央行的要求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这些银行如果不想说你们是个单独货币，而是印出了一个 USD 或者人民币或者欧元的话，那你就得跟我在一起，我给你们制定一些限制，大家来共同维护这个。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家认为它是很自然的现象，其实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世界上无数的私人老板经开的这种名字叫银行的公司，他们每一个都能自己印钱，但是他们印出来的这个钱在整个这个国家之内都是所有人都共同接受的，当做一种货币来看待。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生活在这个时间早已经过去了的这个年代，所以我们感觉不出来。其实在美国大家知道，哎，什么绿币什么这那的，到现在还有一些局部的州里边的或者是郡里边的货币在里边还能流通，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是有的。这个就是有点扯远了，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就是商业银行是最有资格真正的决定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的那个主体，但是考虑到人性，我们还得在上边再架构一个央行，让它至少保证在一个国家内它是一整套统一货币。然后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呢，一个国家瞎印，因为一个国家之内是央行说了算，那央行要是说同志们使劲印没关系，咱们国家越印钱越多，比别的国家越富，那也不行嘛，对不对？实际上是越印越穷嘛，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了嘛。哎，那全球央行间当初就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巴塞尔委员会，这个上次咱们介绍过，最早是它是用来协调央行之间汇率关系的，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你一个国家瞎印钱，你跟别人国家的汇率肯定就脱毛了嘛。那么恰好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根据咱们刚才对这两问的回答，你会发现说商业银行才是决定这个世界有多少钱的那个主体啊，所以你光让一个央行间成立一个巴塞尔委员会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互相之间只能讨论汇率，那商业银行把钱印多出来，你汇率不是还控制不住吗？你不是央行说了算。所以巴塞尔协议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巴塞尔协议这套框架体系是变成同时要约束全球商业银行，就是你要印多少钱的那么一套协议。每一个商业银行实际上是受自己国家的监管要求，都相当于实质性的加入了巴塞尔协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聊过的叫做货币供给侧的供给侧之矛，就是绕一绕嘛。我们把这两个柱子讨论清楚了，商业银行它因为跟经济活动紧密相关，所以它天然其实是跟需求侧之矛是挂钩的，但是还是要有一个供给侧之矛来控制，比如道德风险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会有个巴塞尔协议。这个很快就要进入到第三个议题了，就是整个信用货币体系的这个运转的机制，大概是这样吧。扯得有点远。
不远不远，非常精彩。我可能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相关的所有的点都听得这么清楚，我觉得非常非常赞，太有逻辑了，非常感谢魏老师。我听后有两个听后感，我迅速的点评一下，我们马上进入第三个问题。就整个听下来，其实说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或者是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种非常精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其实不是说某个聪明人或者是拍脑袋拍出来的，甚至是中本聪可能也不是说他一个人上帝视角能够创造出来的，其实它是经过了很多历史的演变的变革以及试错来达到的这么一种这个精妙的约束的平衡。刚才魏老师总结下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体系就是我们简单称之为央行以及巴塞尔协议以及这个商业银行的这么一种二元体系，其实它是 到目前来止最精妙最平衡的这么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呢，我听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就我也在梳理就之前看到的很多币圈的一些理论，或者说他们引述的很多像这个哈耶克啊等等之类的奥派经济学的论述，我现在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当初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或者说看他们的论述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因为他们其实当初引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首先第一，当然他觉得这个数字货币或者比特币是一个颠覆性的创造，它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在的问题，那它应该是一个替代或者说一个取代的关系跟现有的货币体系。但是呢，后来他论述着论述又好像有点退而求其次，说啊，就算我们不能取代，那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个竞争，数字货币体系的这种竞争论它可以作为一个可选项，不是说 B 选项，甚至不是一个唯一选项。因为它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石就是哈耶克的主张，就是这种自由竞争的一个主张。虽然比特币不完美，但是数字货币打破了法定货币的垄断，我们可以用竞争来解决问题嘛，只要有优胜劣汰，就是一定会有个更好的模式。但是就像魏友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他并没有考虑到，就算是哈耶克自己奥派的这种私人银行竞争的这个理论，其实这个理论基础目前为止的稳固性也是不强的。因为历史上确实有很多的反例，货币体系如果在自由竞争，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也就导致了整个关于数字货币的这么论述，他又用这个奥派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就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这种结论，就会让你觉得总觉得哪里不对。而且我刚才又在想，哈耶克他提倡的这种自由竞争、市场竞争，实际上他是也明确说了，私人货币发行者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我自己进行调整，他其实是强调了私人或者说大家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如果说比特币按照他的这种逻辑来运行的话，那它是一个自动化运行的体系，那岂不是肯定不会被哈耶克所接受吗？ anyway 扯远了，就是我刚才听魏老师的点评就突然间想到的这些。所以说无论如何，一句话总结，还是一个有约束的体系可能才是能达到最精妙的平衡。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名言警句所忽悠，它是很有迷惑性的，可能只有失去自由才能够获得自由，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警句。
嗯，对，有道理。
对，那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现场想明白了很多东西。那好，那我们最后还剩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达到这个数量。后面的这三个问题可能也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讨论，所以呢我们决定把第三个问题作为下一期来详细讨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个货币灵魂三问的上半部分，第一问和第二份，那我们现在暂时到此结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好，谢谢魏友老师。
好，谢谢小跑。